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近期阿里巴巴发布2021财年年报，并公布了最新的股权结构，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最大的个人股东却不见踪影，引发海内外有关其躺平、跑路或遭遇不测等各种猜疑。中共当局最近呢，打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旗号，加强对民营资本的监管。一段时间以来，民营资本的领军企业和人物纷纷遭受重创，股市暴跌，人心浮动。马云及其阿里巴巴虽成为预示中国民营资本未来走向的风向标。民营资本在改革开放40年中发展壮大，如今时代宠儿如何变成异类？习近平新时代强调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私企在中国还会有多远的前程？民营企业素有会生金蛋的母鸡之称，中共会不会走到杀鸡取蛋那一天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阿里巴巴最新股权结构曝光，马云去哪儿了？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托列多大学荣休经济学教授张欣。张教授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张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李先生。
最近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呢，在发表2021财政年度报告的时候，披露了最新的股权结构。日本软银依旧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阿里巴巴董事局副主席蔡崇信持有 1.4% 的股份，其余的阿里巴巴董事和高管共持有 0.9% 的股份。而马云作为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和最大的个人股东却是踪影全无，这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猜疑。我来请教加州的张欣教授啊，马云去哪儿了？这是外界普遍关切的一个问题。他是清空资产要跑路，是万念俱灰要躺平，还是他出现了更糟的结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是马云的私人朋友，但是我可以非常合理的推测，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跑了，和李嘉诚一样，和潘石屹一样，他跑了。当然我不是说他已经跑到海外去了，他是经济跑路，他在清空他的资产和资权。我们都记得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讲话，他批评中央管得太多，那肯定引起中央不满。后来他被官方约谈了，训诫了，被监管了。那路透社的报道我看到的说，官方和企业暗示，也就是说蚂蚁金服暗示，那你们和马云要剥离关系才可以继续朝前走。所以呢，他知道那现在的情况不妙。他被约谈之后，他原来比较高调嘛，所以他现在就一直是低调隐身，我们就看不到他，和过去的马云完全不一样了。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推知怎么回情况。不过呢，我觉得呢，和李嘉诚、潘石屹的房地产商不同，阿里巴巴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而且伸到各个地方，还有这么大庞大的资产。马云本身和在国内的关系也不是和李嘉诚或者潘石屹那样的那个这么简单，所以他很难像李嘉诚、潘石屹那样清空他的资产，躺平完全的这么跑路。我想里面还有一些故事会发展。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可能还继续要探讨这些问题。这个有中国国内消息灵通的财经人士就指出哈，这可能啊，刚才张教授是说呢，他已经跑路了。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这个各种消息都有，但是至少这可能是马云全面隐退的一个信号。早些时候，刚才张教授提到这个问题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分别和马云以及蚂蚁金服集团谈判的时候呢，就商讨了马云退出蚂蚁集团的这个可能性，指出这样做就是马云退出可能有助于这个蚂蚁集团通过业务审查。 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为什么当年不可一世、风光无限的马云，现在成为当局的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逼其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为什么？
事件的起因啊，还是从这个马云本身来讲起。因为马云呢，实际上从阿里巴巴这个成功上市以后，应该说经营非常成功。从那以后呢，他是长期不买中央政府的账，甚至啊，在上海外滩的经济论坛上呢，去年这个论坛上呢，公开批评中国金融业监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另外呢，蚂蚁集团呢已经发展到这个阿里巴巴其中的一个分公司啊，这蚂蚁集团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尾大不掉的这个状态。举个例子哈，在截止到2020年去年的6月30号前12个月，公司啊，蚂蚁公司这个平台上的总支付的交易规模达到118万亿。大家想这个规模之大啊，就是可以比较中国一年的 GDP， 也就刚100万亿，所以可以想象哈、啊、有多大的规模。所以呢，习近平对此呢是非常的不放心。另外呢，马云呢不仅是一个企业家，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最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不仅有钱，而且好交际，在国际上，这个政治经济界有很多的朋友，很有能量，有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在中国就更大。我记得2015年，我到在这个北京啊机场上，就看到书店里头到处都播放马云的演讲，卖马云的成功学的励志的书，所以中国民众将他视为英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国政府在目前既然要整治马云，那就一定要让他彻底的从中国社会生活当中要把他抹平。另外呢，反个方向看，从利益方面看，另一个方面看啊，这也反映出中国没有法治。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民法典啊，但实际上仍然是想给你就给你，想拿走就拿走，这个在民主国家根本不可想象。
嗯，那么外界关注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命运并不奇怪，因为以马云及其阿里巴巴的地位和分量呢，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未来发展走向的这样一个风向标。最近一段时间，继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腾讯、京东等民营龙头企业遭约谈和警告之后，我们看到滴滴出行、美团、新东方等大型民企纷纷，外界说叫铩羽折翼，这些呢可都是中国的行业领军企业。新华社昨天我们又看到呢发布精神鸦片竟长成千亿产业的这样一篇社评，继续啊，这是在继敲打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培训、网上支付等等之后呢，矛头直指网上游戏，导致占据网上游戏行业半壁江山的腾讯股票大跌了左右。所以有人说呢，马化腾现在又危险了。那么外界对于这种自毁家业的折腾呢感到不解，我来请教张教授，这些大型私企在改革开放年代那都是时代的宠儿，为什么到了现在的习时代又成为弃儿的这样一个危险了，这是为什么？
邓小平时候呢，他是白猫黑猫的经济现实主义，哪个做法呢能够把经济搞上去啊，他就看学说行啊。他邓小平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他知道毛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所以他允许私企外企对外开放，因为他们能把经济搞上去。他为此推动改革，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还说万元户光荣。你看，我们记得那个李嘉诚是个聪明人啊，他看到这些信息，他和邓小平谈过之后呢，他就开始大举对内地投资。我从这个一件事就可以看到，私企老板在邓小平时代是感觉放心的，也就是你说的刚才宠儿。不过呢，中小企业那时呢也并非有特别的照顾，是他们从毛时代的禁止和剥夺情况下呢被解放了，他们有这种感觉。当然对为了引进外资和技术，外资企业是特别照顾的，在税收啊，在资源的获得啊等等。那么现在情况变了， 习总书记呢强调的是党治和集中，要在企业当中建立党组织，要党管企业。
嗯，
这是和邓小平当年要求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路线呢是背道而驰的。现在这些做法呢，使私人企业呢胆战心惊。一是不忘初心的口号，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不忘初心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理想。
是的，
这不能忘。那么这被大家解读为事情呢只是一个过渡形式，是共产党现阶段的割韭菜的权宜之计。
嗯，
这总不是最后一个保证。所以私企老板，你看他们都感觉不安全，他们即使人在国内，那纷纷在海外办绿卡。我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跑路就这个意思啊。
嗯，
是现在他一定就是跑了，他能够赚些钱也是，但是他心里是感觉不安全的。
嗯，
第二是呢，那习总书记呢对特大企业呢更为不放心。
嗯，
啊，刚才恒勤老师也讲了，因为这些大私企和老板啊，不但是在经济上有实力，他们甚至在政治上和民众范围的影响力上呢，也可以挑战执政党的权威。
嗯，
你像马云啊、刘传志啊、潘石屹啊、王健林父子啊，他们不但有财产，而且有数千万的粉丝和追随者，这对党治是个挑战和隐患，所以是不放心的。
嗯，
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刚才张教授呢提到香港大商人李嘉诚，现在许多人说哈，不愧是这个，不愧是个精明的老板哈，因为对自己的产业他是最关心的，所以他在邓小平跟他谈话之后呢，就在中国大举投资，在习总书记这个上台执政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他就清空了中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啊，成功的跑路了。那么如果我们要说这个私企呢现在就成为了弃儿和异类，显然呢还为时过早啊，有人说呢这也有夸张之嫌，但是一个事实就是和习时代之前相比，我们看到这个私企尤其是民营的这个巨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呢？请看这个事实啊，官方大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却没有见到其防止国有资产无序扩张，反而大谈呢要理直气壮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当局强调反垄断，却没有看到他反对中石油、反中石化、反中国移动、反中国联通、反中国电力等国有企业的垄断。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为了正好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昨天专门去查了查这个垄断啊，垄断这个词，垄断它这个在这个维基百科上讲叫做，垄断的就是独卖独占，它主要是讲啊，这个垄断者在市场上能够随意调动这个价格和产量，垄断能够借由在法律上独享的特权，大家注意，法律上独享特权，对供给来源的控制以及企业间的联手和协力行为来达成，所以它包括啊几种形式，叫自然垄断啊，这个资源垄断啊。行政性垄断和专卖，专卖就指完全是政府的这种垄断。所以在中国呀，谁能搞垄断？老百姓能不能搞垄断啊？或者民营企业家能不能搞垄断？像现在的一些大型的或者是巨型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啊，他们确实在行业势力有一定的势力范围，但实际上跟彻底的垄断还有很大的差距。另外，他们没有行政权力。所以真正啊，中国的老百姓最痛恨的这种垄断企业是谁呢？正是像刚才许波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些这个有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规模的垄断。你比如像电信行业呀、电力行业呀，这些官卖服务的。所以啊，他们出现的像这个全世界石油降价，可是中国消费者确实要买，在石油大降价的时候要买大涨价的汽油制品。这才是真正的垄断。
嗯，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香港民报啊，香港的明报啊，他就发表这个专门发表一篇社评，他讲反垄断执法呢是合情合理、无可置疑的。然而呢，将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放在一起，这个实际操作呢就令人费解。为什么呢？他说，其实现在享有合法垄断的都是国企。 然而呢，你提出反垄断的指向呢，却是民营企业。那么，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就是民企，在这一点上，这个是确定无疑的。这篇社评呢，还指出，这个中央政府有必要解释清楚，就是为什么把防止资本扩张、无序扩张啊放在一起，把和反垄断放在一起，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否则所引起的误解的后果是难以弥补的。这是《明报》啊，有关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一篇社评。我们看到呢，习近平现在也不是要就是一股脑的像毛泽东那样彻底的消灭民营资本，但是他要对民营资本做这个啊做各种各样的限制和监管。那么习近平他需要什么样的民营资本呢？很显然，第一，服从国家监管，不跟国有资本争资金、争地盘，甘心做好配角。第二，你不能做大，不能形成垄断，你做大了就必须倒。那我来请教张教授，问题是，在如此多的限制和监管的情况下，私人资本谁还愿意发展壮大呢？那么他在中国，在现阶段政策之下，他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还有多远的发展前程呢？
徐波，主持人，我刚才呢听了您讲，引用了那个《明报》的那一段话，这个《明报》呢实际上说得很到位，也就是说，垄断在经济学当中呢，除了是垄断是要监管的，但是垄断呢还有几种，一个呢是自然垄断，就是说它本身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它是靠竞争扩大的，它并没有一个法律来给它一个特许权，这个叫自然垄断。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给一个特许权，然后呢不让其他的私有企业或者竞争者来涉足，那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电力啊、银行、金融啊，那些垄断实际上是最难打破的。因为为什么呢？他们设置了一个门槛。那么另外的那些私人企业的，不管是马云还是马化腾，他们是靠自己竞争出来的，而且刚才恒清老师也说了，他们虽然是垄断，对吧，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竞争。比如说我们看电商当中，对吧，除了那个那还有京东嘛，除了马云的淘宝还有京东嘛，对吧，然后在支付当中呢，除了马云的支付宝，那还有微信支付，对吧。实际上我们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还叫寡头。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垄断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寡头太集中的话呢，即使在西方呢，他们也是要被监管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我们不但是刚才说那个他们有这个不公平，那个监管是谁来监管？那监管本身应该是代表了消费者的利益，在国外监管是由消费者协会、民选的议会、民选政府和独立新闻媒体来做到的，因为他们相互支撑，他们竞争，对吧，然后相互监督，所以不会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去包庇那些垄断。而现在呢，在中国的情况下是政府和党去监管，那是从上到下的一个体制，用政治的垄断方法去监管市场的垄断，或者实际上还没到完全的垄断，那实际上对提高效率并没有帮助，而且呢也不能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从这个来讲呢，那个私人那个这个资本啊，现在面临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坎坷，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甚至是可能是他们是也不能那个完成到他们最后发展的那个目标的。
那么张教授，我再请问一句哈，那您预计在目前的这种政策，在目前的这种体制下，中国的私人资本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想是两种情况呢要分开来，而且呢要把两种形式呢要分开来。一个呢是那个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区别，一个呢你到底是服软被管，对吧，还是你把你的财产全部给交了。那么我是这样想的啊，对中小企业来讲，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呢，中国的私企呢是中小企业私企。那么习总书记呢是讲了啊，他说企业要 要由党来管啊，要有党治，然后国家利益是第一，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合作社方向等等这些讲话之后呢，我们可以解读，包括那个的中央过去的九号文件，那就是说，私人中小企业第一考虑国家利益和服从党的领导和管理，如果你能服软，听党的指挥，我想他们近期当中呢可以生存，他也不会把你的产权全部拿去送向私有企业们。一个就业要靠他们，大部分民用产品出口都要靠那些他们。另外中小企业也有自己对付的方法，哦，你要党来领导，我就入党，我成立党组织，我本人就是党委书记，或者我叫亲属做党委书记，他有他的那个对策。那么这样呢，一方面能够保护自己，一方面呢也能够交代。所以在近期范围内呢，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双方的一个博弈。
嗯，好的。
但是啊，
那么中小企业看来还有一定的发展企业发展余地，但是大企业就难了。但是问题就是，那中小企业谁还要愿意成为大企业呢？有人说哈，中国的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在中共统治下这个有限的一个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马云、马化腾、柳传志、王健林、潘石屹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们现在看到，或者他们急流勇退，或者躺倒躺平，更不要说肖建华、吴晓辉以及孙大武、任志强等具备一些政治理念的这个企业家的悲惨下场了。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看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如果民营经济萎缩，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我对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没有张教授的那么乐观。我感觉啊，现在应该说是这个现实非常骨感。应该说啊，从这个如果说到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啊，会影响有多大？我们从这个发展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说啊，我在这个张教授面前班门弄斧啊。这个 Rostow 有一个观点，他就是说一个社会能够这个发展起来哈，经济腾飞的话，需要三个条件，一个呢是发展的这个机会，它产生了这个土壤需要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经营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第三一个呢是这个敢闯的企业家，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能够酝酿出一个社会的经济的蓬勃的发展。但是现在哈，大家可以看到哈，中国的现在的状态，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所以把前头的机会和鼓励的政策已经拿走了，然后现在呢，下一步呢，现在呢又开始呢叫鞭打快牛也好，还是叫杀鸡取卵也好，现在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太敢大刀阔斧的投资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国进民退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看到，应该说，国内大循环变成内循环，变成内卷，那必然造成的就是躺平。所以应该说，支撑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现在没有了。中国经济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等各方面国际的这种冲突啊，已经让他够难受。他现在政府再这么做，应该说是雪上加霜，是给自己上眼药。
那么刚才李先生，我也再请问您一句啊，刚才张教授提到呢，尽管现在中国大企业，像马云、马化腾这样的大企业发展比较艰难了，余地已经不大了，但是中小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发展余地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任何一个中小企业哈，之所以经营下去，很多人都有目标嘛，还是愿意希望能够做大，逐渐的做得更有效益，更有成就感。但是呢，已经把这一块给消死了，已经堵死了你发展趋势。那我想呢，自然大家就没有这个原生动力了。如果内需的这个动力都没有了的话，您可以想象中国的经济会是什么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在当前定于一尊的中国这个集权政治体制之下，我们判断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或者说取决于判断习近平本人。习近平呢，他显然跟不论白猫黑猫，不管姓社姓资的这个邓小平不一样，不是一路人。很多人说他是个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笃信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刚才张教授也提出，不忘初心，这是让许多私人资本 和私人资本家胆战心惊的这样一句话。那么这是习近平新时代民营经济遭受厄运的一个根本原因。请教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呢，只能从他那个各种讲话，还有呢那个中央的那个一系列措施和发展当中呢，去解读啊他的那个最后的目标和信仰啊。那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不忘初心的就是最后呢，他要实现共产主义啊，这个是。那么问题是，这个最后他当中要走多远啊？刚才恒勤老师也讲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小企业呢，他们也是不管是所有的私人企业呢，他们就不能做大。因为什么呢？做大之后呢，现在中小企业的时候呢，可能他还可以在夹缝当中生存，做大了之后呢，那就危险了。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就说，你们看，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大企业，他们现在能够赚了些钱之后呢，就要跑路了。那个潘石屹呢，他已经到了那个做大了都要跑路的地方。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呢，正准备呢再多赚些钱之后呢跑路，弄好绿卡。我想现在中国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那么摆在啊中小企业家、民营企业家面前的啊，有人说只有三条路，一种呢就是跑路，像潘石屹那样；另外一种呢就是躺平。有人说马云现在可能在躺平，因为他现在他这样的人跑恐怕也不太容易了，资金可以转出去，但是人恐怕跑不出去。第二是躺平，这是摆在中国这个中小民营企业前面的这个一些选择，一些路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他当然他也不是傻瓜，对吧？他深知啊现阶段的中国还离不开私有经济，但是呢，他以创造条件限制直至取消私有制为己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一个原教旨的马列主义者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上任的第一个任期就提出混合所有制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个混合所有制？他会不会，有人说呢，他可能会成为新时代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很恐怖，因为呢，应该说啊，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民营经济最大的作用就是吸纳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但是你不能做大，大了就可以就可能长这个反骨，就想太多了，不听指挥了。所以现在习近平呢，现在用的呢就是混合所有制，他自己说啊，其实就是给民营经济掺沙子。他所谓要掺1%的股，却要一票否决，派党支部书记要领导一切。但是中国经济啊，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慢行道了，所以中国经济现在增长乏力，经济下滑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问题。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而且会越来越难。土地出让金现在全部归中央，地方政府这公务员发工资都出现困难，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三公开销、防疫开支、这个消防灭这个防灾灭灾、减灾脱贫，所以呢问题越来越多。我想啊，这条路走不通。
那么李先生，还是我的那个问题，您怎么评价混合所有制？它会不会成为新时代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就是缺钱了，要抢钱，就这么简单。其实呢，当年的公私合营啊，也是抢钱。现在的这个新形式的公私合营一样是抢钱，抢你的钱。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新教授、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